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在这里我们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节目，我们这个节目是专门为我们的回族 Dosti 所设立的节目，是专门在这个当中来分享有关的信仰、有关人生和生活的节目。
对了，当然你也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跟我们分享一下信仰的问题，或者听完节目以后觉得两位主持人有些地方需要改善的，有进步的空间呢，我们也是非常接受，无论是负面正面的消息、意见、批评也好，通通接受的。你可以发电邮过来，地址是良友汉语拼音四 A 圈良友汉语拼音点 NET， 或者发短信过来，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一定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对，随时跟我们来分享的就是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那我想问一下小燕呐，你认为你自己是一个有实力的广播人吗？
哎，我想问一下杨天成老师啊，为什么每一集都要问我问题？
那你问我喽。
我先回答你这个问题啊，
嗯，
有实力的广播人。
嗯，
哦，实力这种东西啊，时而有时而没有，要看我当下的那个情况那个状况。人家说呢，特别是在电影里头呢，都会听到类似的一个说法，认识人好比认识字，
认识人
好比认识字，就说明什么？人脉广呢才是成功的因素，人脉广呢也算是你的一个实力，你的一个人际关系。
嗯，
那如果你问我是不是一个有实力的广播人，我只能够说在我过往的日子里头，我确实碰到了很多贵人呢，
嗯，
很多帮助过我的人教导我怎么样去广播，怎么样去写稿，才能够让我今天有机会和姚老师一起在录音室里录制一个节目。
嗯，所以这个实力呢不单单是一个外在的，比如说一些我的经验呢，啊，我的学问，
嗯，
学识啊等等，那也需要有一些非看得见的东西。
对，
那这些东西呢是靠平常的积累，甚至人生的一些经历。很多的时候呢，我发现呢，其实人的那个本身的素质啊，这也是实力之一的，
啊，那当然呢，实力不单单是说我学到什么东西，我学到什么知识，也包括你个人的性情，也包括你个人的修养，这也算是实力的一部分来的。
嗯，对，一个好的有实力的人呢，是真正的能够体现出这个人的一个品格。
对，不过当我们在想对方有什么实力，我有什么能力的时候，好像往往都没有想过两个问题。第一个，哎，到底我能力的源头在哪里呢？哎，到底我应该把能力放在什么样的地方呢？这个值得我们去思考，值得我们去反思。当你知道你的能力源头在哪里，你才会知道为什么上天会给我这个能力，我到底要做什么事情。我经常呢看一些悬疑片也好，看一些新闻也好，总觉得呢那些犯罪天才呢真的把能力放在一个错的地方。
嗯，
如果能够好好使用的话呢，可能会为整个社会带来很大的贡献。就像我前几天看了一篇新闻，是很多很多年前的一个犯罪天才，他被称为大学炸弹客。他曾经自制了许多个炸弹，用邮件的方式呢袭击很多人，造成很多的死伤。这个联邦调查局呢几乎用了18年的时间才能够把它捕获，中间是用了500个特工，500万美金才能把一个智商高达167的犯罪天才给捕获过来。
哇，这个说明他很聪明，
很聪明，
只是他没有用在那个好的地方，
对，
反而伤害了很多人。
对，如果我们知道你生下来的这个恩赐或者能力不单单是来自后天的努力，不单单是来自你个人，而是来自上天上主的话，你就会知道 该用在什么样的地方？
对，我们真正的实力呢，是靠主，因为他是全知、全能、全智、全善的，所以在主的里面有一切的恩典，有一切的能力。当我们去依靠他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地上的这种实力，也有属天的实力。
对，当然我们要存着敬畏的心去面对这个供应我们的上主，赐给我们能力的上主。
那接下来呢，我们在陶拉特与引之乐用语当中呢，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敬畏。
为您逐一介绍，与您一起细心咀嚼陶拉特与引之乐的用语。
惠子朋友平安，马慧兰又出现为你主持陶拉特与引之乐的用语这个环节了。谢谢你不断的支持我们呢，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马慧兰要跟你研究的用语就是敬畏。敬畏这个词儿在现在的汉语词典里的解释非常的简单呢，就是又敬重又害怕的意思。这样的一个用语有谁能够担当得起呢？你可能一想啊，就想到封建时代有君王的时代啊，是不是啊？啊，古代的人呢，对于皇帝可以说是又敬重又害怕，因为他们是一国之君，统领国境内所有的人民，人民当然要对他又敬重又害怕了。古代的皇帝也称为天子，意思是天所指派来的人，是天任命他来带领国家人民的，所以我们不难明白为什么人民要对他又敬重又害怕了。在陶拉特和引之乐里头，敬畏这个用语又是怎么用的呢？你知道吗？请你猜一猜啊，这么伟大的一个用语会用在谁的身上呢？经我这么一问，相信聪明的你大概已经找到答案了。对，就是用在我们的主，至大的主，至圣的主，至慈的主身上。当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不管在陶拉特还是引之乐，都很容易找到敬畏这个词儿。敬畏出现的时候，绝大部分都是用在主的身上，就好像天使对伊普拉辛所说的，知道你是敬畏主的了，你要敬畏耶和华，你们要敬畏主，一生敬畏耶和华，遵行主的道，敬畏他，敬畏主，远离恶事，主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等等的提醒，常常出现在生命记、约书亚记、艾优普记、宰布勒等等的书卷内。箴言第八章十三节更清楚地指出，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这节经文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敬畏耶和华的意思就是恨恶邪恶。一个敬畏主的人，对于一切罪恶、歪理、不正直、不合主心意的坏事都得恨恶，当然还要远离罪恶，不投入作恶的行列，那就是不做骄傲的人，不说狂妄的话，不做伤害人的恶事。在日常的生活里，人都很容易陷入犯罪作恶的陷阱，但愿我们都谨慎自己的言语和行为。接着呢，我想要谈一谈呢，敬畏主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在箴言第十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圣经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无常的网罗。从这两节经文，我们看到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敬畏耶和华，因为敬畏耶和华就大有倚靠，主是万有的大主宰，依靠他胜过一切虚无的神，依靠他我们就能够得到生命的泉源，是永不止息的源源不绝的生命之泉。惠主朋友，你一定要投靠这一位赐生命泉源的主，当你倚靠他的时候，不单只你一个人得到福气，连你的儿女也有避难所，也得到福气。我多么希望你能够成为一个敬畏主的人。
按照刚才的解释，敬畏呢就是尊主为大，恨恶罪恶，那这个就是真正的敬畏。所以在地上的时候呢，我们真是有一个敬畏主的心，能够喜悦主所喜悦的，恨恶主所恨恶的。
是的，在你的人生你可能有很多的追求，你希望能够建立自己的事业，希望能够呢有些成就，但是在我们信徒的眼中呢，我们一生要拼命的追求到底是什么呢？也许只有四个简单的字，讨主喜悦，做一些上主喜欢的事情，不要做惹他生气惹他伤心的事情，这就是人生最大最大的一个目标了。
所以呢有一句成语呢叫爱屋及乌，就是喜欢一个人连他的屋子还有屋子上的乌鸦呢都喜欢，也就是说因为爱一个人或者是物呢喜欢上他所喜欢的，那这个就是一个相连的。所以呢当我们说我们爱主，我们敬畏主，所以呢我们能够真正的做主所喜悦的事情，这个才是真正的敬畏。
而且关键在于上主除了喜欢我们做一些良善的事情，他也非常非常恨恶罪的。如果你选择跟随上主的道路，跟随尔撒的脚踪，那我们也必须对罪有一个恨恶的心才可以的。
那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的罪呢没有那么敏感，甚至我们就按照世人的我们去追求这种犯罪，我们追求这种罪的行为，那这个呢都是主所不喜悦的。所以真正的一个敬畏主的人，就是我们恨恶主所恨恶的，在地上我们不去做主所不愿意做的事情。
对，做正确的事情，无论是在你的信仰生活当中，还是在星期一到星期五工作时间里，也必须要做正确的事情。关键在于你背后有没有强大的实力呢？今天工作乐悠悠谈的主题就是培养实力。
最近工作怎样？
别提了，我很烦呐，不想做了。
工作清闲，工资还行，那就这样吧。
还提工作呢，每天做十几个小时，老板还总不满意。
哎，我告诉你啊，老板给我加工资了，哪天请你吃饭。
小燕、阿牛、杨天成和你一起谈工作，
职场、工作、人际、
情绪。
工作乐悠悠，
工作乐悠悠开工了。
我是苏小燕，
我是杨天成，
我是阿牛。
请问两位，今天我们谈的主题是什么呢？
实力。
实力啊，我有。
你有实力，
杨天成也有，阿牛也有。
对，但是我们说实力一般会想到什么呀？你指的实力是你特别能，
我的拳头
拳头，
我的肌肉。
那这个可能没有，这个真没有。
对啊，所谓的实力当然是不是指武力或者其他的暴力的行为。
但是这个力呢真是有力的。这个有
哪个力？
力量的力。
力量的力。
这的确是，我发现呢在职场上面，如果你真的要不断的追求，不断的培养所谓的实力，我们概括来说是那个智力，智慧的智，知识后面必须要有一个推动力，有个动力让你知道，让你明白我为什么要不断的学习，我为什么要培养或者改善我现在的生活。
其实呢我觉得这个讲到实力呢其实就是推动自己能够往前走的一种力量。
那为什么要你要推动自己？你倒是有个原因。
因为你人生活在这个地上，你要最起码你要养活自己吧，你工作吧，然后你将来有个家，你要养活家吧，然后你等了有小孩，你要养活小孩，还有教育嘞。所以这个推动你往前走的是什么力量？这个力量就是你能够把握自己，能够做好自己，然后你这个就是实力了。
那如果像我苏小燕现在没有建立家庭，也没有小孩需要我养，父母亲我这份薪水倒是刚刚好，差不多可以养活他们，
那就不需要了。
那对我来说培养实力呢，我其中一个原因推动力就是我发现周边的人越来越聪明了
啊！
经常如果你们刷手机看到微博或者腾讯，有很多的视频，有很多的二次创作，我会感到很感恩，因为我们国内的年轻人，特别真的是00后或者90后，越来越聪明，他们注意到周边的人和事，敏锐感 那个触觉很高，很敏锐，很敏感，我就觉得如果我不再努力的话，如果我只是停在这一步，可能永远都会站在这一步，
就被淘汰了，是吧？
可能会被淘汰呀，这个需要有这个危机感啊，觉得人真的很需要，所以你要不断的接触新的事物，不能固步自封，这个就是我觉得要培养实力其中一个很大的推动力。
我们那边有一句话叫做三天不读书脑子笨如猪，就是要
三天不读书，对，幸好我们有天津可以读，这个也是很好的保障来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讲到这个实力呢，就是说里面的本身的那个动力啊，这个动力呢源自于智慧，这个智慧是非常重要的。人活在地上，如果你没有智慧，你不知道怎么去工作，不知道怎么去读书，不知道怎么去养活家，所以我觉得这个智慧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实力其实并不是指武力，特别是在工作中，你也不能说跟人家有纠纷以后你靠拳头来解决，对吧？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人的工作能力很强，所以我们指的这个能力或者是力量，其实是指现在的那种智力，或者说现在很多行业都是科技类的，需要一些比较好的思维啊，还有一些协调的关系啊，那这些不是靠拳头来解决的。
那当然我们鼓励很多人，包括我们三位听众朋友，多学习一点，真的活到老学到老嘛，老人家经常会说这句话。但是要留意所谓的学习，你要知道我为什么要学习。刚刚可能我们都讲养活家庭或者增值自己，但非常重要的一点，我发现很多学者，真的很多学者，他们一辈子躲在一个房间里
啊，
拼命的去研习，就好像象牙塔中的那些学问，是那些自我感觉良好，或者对不起没有礼貌的说一句，自大的学者，空泛的研习。我们学习其中一个目的，其中一个意义，是希望改善生活，
对，指导工作呀，
对对对，或者目光放远一点，改善社会，整个社会的贡献，能够帮助到别人，这个才是我们学习真正的目的啊。小时候我看过一些纪录片啊，就是一些贫穷的地区，小孩子问他，你为什么要读书？我希望改变命运
啊。
当然其中一个是改变自己的命运，另一方面他希望改变家人，或者他住在那个农村，他希望改变村里人的命运。可能村里有一个人是大学生，回来以后可能盖房子，
对，
可能带给他们很多新的知识，也说不定是影响下一代下一代的。
所以这种实力的增加，可能他的动力就是我想去改变一些东西。
对对对，
他可能觉得自己不足，或者是他有一些责任，家庭责任也好，或者是他这个社会的一些责任也好。所以一旦我们找到这样的动力以后，我们可能就想在工作里面提高自己的能力，然后提高自己的实力，而不是说我只看到哇，我的主管我的经理那么强，我只是在羡慕
啊。对啊，
对吧，我没有那种动力说我要跟他一样，我要超过他啊，而不是说我采取一些不好的手段去把它踩下来，而是我真的能够达到他的那种专业水准，或者是达到他的那种职业的一些素养。
所以刚才回应小燕刚才所讲的那个你有很多的知识，但是你如果没有能够让你往前走的那个动力的话，你还是没有用的。所以我觉得现在不缺知识，而是缺智慧。就是说你这个智慧是怎么样用你所学到的或者得到的这个资源呢，能够让你在这个地上成就你自己本身的那个理想或者是愿望，然后能够祝福到别人，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智慧。否则的话，你为了自己生活，你就放在一个房间里面自己四壁墙的生活，那没有意义的。
那个可能只是一些小聪明而已，或者是一些死的一些知识。
对，当然这个培养实力，我们现在三个人在这里讲好像很轻松，背后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好像我们其中有一集讲过进修的问题啊，发现身边有很多的同事，他们愿意下班以后再去报读一些课程。
是的，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总是站在一个很羡慕，刚刚阿牛也谈过，我的上级他很厉害，他有很大的力量啊，你不要忽视人家背后的努力。
对，
我不能排除有些人是天才，他们可能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就已经可以拿到一个学位，但是我相信在社会上大部分成功的人士 背后也是需要付出努力的，也是有很多的汗水去成就的。
我以前看到一幅画，就是他把那个跳芭蕾的一个女孩子，她的那个脚啊做了一个对比，她一只脚呢是穿着那个芭蕾的服装的那种袜子，就是你看起来就很秀丽，而且竖得尖尖的，很漂亮。
但脱下袜子之后，
对，另外的那只脚就你会看到脱掉这个袜子以后就是、
扭曲的，
很多的，对，扭曲啊，伤痕啊，就说明她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好的舞姿，这么好的形态，背后她是付了很大的代价的，有可能是时间啊，肯定也花了不少的钱，
这倒是真的，
而且刻苦的训练，对吧？所以我觉得提高实力是需要我们付一定代价的。
不过呢，说到这个智慧嘛，我们一开始讲的，当然开玩笑，不是武力，而是智力。智慧是一个很强大的力量。可是我们在世界上世俗的眼光当中，智慧好像是我有很多学问，或者真的我的学问能够帮助到别人。但是回到我们的信仰，当你翻开天经，会看到很多经文，有几处经文是讲到真正的智慧。
智慧的来源从哪里？
对，到底智慧的来源是从哪里来的？
天经里面讲到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嗯，
就是你敬畏主，你从主那里得到那个永恒的智慧，因为人的智慧是有限的嘛。
有限的，
你再聪明再能干，但是你的智慧是有限的。所以我觉得真正的那个能力动力，从主而来。所以我们不反对去你读书，然后你去有这个有努力的去建造，努力的去学习装备，但是最主要的就是你那个源头是从主而来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跟主建立关系，然后我们从主那里得到实力。
我是苏小燕，
我是杨天成，
我是阿牛，
工作乐悠悠，
下班喽。
所以一个人真正的实力呢，是靠平常的一些学习，不断的去装备，甚至人生的经历，然后人际关系等等，其实都是一个培养实力的过程。
没错，实力最重要，因为你的实力，你的能力才不会被人夺去。就像刚刚苏小燕在开头的时候说，认识人好比认识字嘛，这个可能是一般人的讲法，一般人的看法。但回过头想想，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想法？也许觉得我的努力见不到果效，我拼命的学习，拼命的工作，为什么得不到赏识？那我宁愿认识多一点人好了，宁愿让自己的人脉比较广一点，还可以得到一些机遇。没错，我们不能否认，有些时候呢，如果你缺乏人际网络，的确是让你获取机遇呢造成一个很大的阻碍。不过呢，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其中一条捷径，只不过是其中一个渠道，这个门槛可能相对会比较低一点。但你要记住，你只是拿了入场券，进到去里边，你要怎么去发挥，怎么去发展，最终还是靠你自己的实力，有实力的人才能够撑到最后。
这个实力呢，真是需要，可能是一生当中的经历，需要一生的培养。所以呢，可能是学到老，你不断的在人生当中都有这样的经历的。
当然了，培养实力是无论任何一个年纪的人都需要清楚记得的，因为时间不会等你。
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投靠者的赞美。
万军之耶和华，哪一个大能者像你？你的心事在你的思维，藐视你的都要羞愧。
万军之耶和华，哪一个是忍者像你？
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在本诗篇25篇12到14节。
谁是敬畏主的人？主要只是他应选择的道路，他要安享福乐，他的后代要承受土地。主把心意向敬畏他的人显示，又使他们认识他的约。
主愿意恩待敬畏他的人，就是那些喜悦主所喜悦的，恨恶主所不喜悦的人。主必能够指引他们的路，向他们来显现，并赐下恩典和福气，这才是真正的实力。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当中多多经历主的恩典，经历主的同在，更是能够在地上享受他赐给的福气和恩典。好了，我们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